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四章。这一章圣经比较明确的可以分为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四章的一节到二十节，论到革辖的子孙及其他们的服事工作。第二段是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主要是论到哥顺的子孙及其他们的服事。第三段是29节到33节，论到米拉利的子孙及其他们服事的工作。第四段是34节到最后49节，主要是论到本章数点利未支派的结果及其他们的顺从。所以第四章从分段来讲还是比较简单。那我们就从这四段当中主要给大家分享两大重点。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四章的第三节说，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这里提到了年龄，三十岁到五十岁，因此这就确定了第四章与第三章人数清点的不同之处。因为第三章所清点的是以色列人一个月以外的投生的男子，以及利未支派一个月以外的所有的男子的数目，所清点的是这一个群体，为的是让利未支派所有的男子代替以色列其他支派的投生的长子归耶和华为圣。而第四章所清点的乃是那些可以在会幕中服侍的人数，所以四章三节说，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这一个年龄段的人。神既然吩咐摩西亚伦要从利未支派中选出三十到五十岁这个年龄段的人，表明服侍会幕的搬运工作是需要年轻力壮的，手脚麻利的，有一定的服侍的经验的。因此在这四段的每一段当中都强调了这一句，从三十岁到五十岁。另外在民数记的八章二十四、二十五节那里说，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从民数记八章二十四、二十五节来看，这个年龄段是二十五岁到五十岁，跟这个地方所讲的三十岁到五十岁有所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因此几乎所有的解经家都认为啊，这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这五年是利未支派男子进入会幕前学习服侍的工作，相当于是他们的实习期，到了三十岁才正式任职。就这个年龄差的这一点，就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在有形教会的服侍中应当有一定时间的学习和实习，才能够成为一个被任命正式受职在教会中参与服侍。我想这一点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另外从三十岁正式服侍到五十岁卸任这一个年龄，也有预表主耶稣基督服侍与卸任的意思。因为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而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七节，当主耶稣对犹太人讲道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这就说明，虽然主耶稣基督的服侍不是到五十岁才卸任，但是他短暂的服侍，他的付出却远远超越了一个三十岁开始服侍到五十岁卸任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仔细思想的话，就会发现就连这样一个利未支派他们服侍的年龄，也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服侍的影子。另外在第一段当中，我们看到神吩咐革辖的子孙他们怎么样拆卸会幕，怎么样包装好让利未支派的其他人前来扛台搬运。 所以在这一个拆卸包裹的这一个工作上呢，神是有严密的吩咐。透过四章一节到二十节，我们读了之后至少有这样的印象，里面提到了要用海狗皮遮盖，要用蓝色的毯子包裹，又提到有一些是用朱红色的毯子蒙上，又有一些是需要铺上紫色的毯子等等。总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样器具上都有盖上海狗皮，这是共同点。海狗皮在原文当中其实很简单，就是指着兽皮讲的。如果我们看到会幕的每一个物件在搬运的过程当中都需要有海狗皮盖上，这海狗皮如果我们用兽皮来理解的话，基本上就能够想到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在上帝打发他们出伊甸园的时候，就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穿，那应该是最早的神启示人类的一个杀生献祭，那义的代替不义的受死赎罪的这样的一种信仰或者道，就在起初人堕落之后就已经启示给了人类。那么在会幕的所有一切的物件，它既然都预表主耶稣基督，而在这里又吩咐每一个物件都需要用兽皮遮盖，实际上就是已经很清楚的可以让以色列全民用肉眼可以目睹的，就是会幕的各种物件乃是被海狗皮所遮盖，这就等于是在向以色列人宣讲了预表着将要来的基督的各种的物件，那意思就是他是义的将要代替不义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其他的毯子如果我们把它整合起来来看的话，无非就三个颜色，虽然用蓝色的毯子多一些，但是除了蓝色的毯子之外，也用到朱红色的毯子和紫色的毯子，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三个颜色，蓝色、紫色、朱红色。只要我们还记得在出埃及记25章的1到7节，也就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奉献制作会幕以及会幕中的各种物件所用的材料时所提到的，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里的意思。出埃及记25章1到7节这么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衣服的和胸牌上。从奉献这些材料的吩咐中就提到了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也提到了海狗皮。就这些颜色所预表的意义来讲，我们知道朱红色的意思前面讲过，因为朱红色就是用朱红色的虫所制作成的燃料所染的线，就叫做朱红色线。而这一个朱红色的虫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染红了他的身体，如同一条朱红色的虫挂在了木土上，他身上所流的血就如同穿上了朱红色的袍。因此可以看到这个朱红色就相当于是由祭司将这样一个祭物献给上帝的预表性意义。而紫色呢，在那个时代通常都是一个王所穿的服装的颜色，都以紫色为祭，就像中国古代的皇帝所穿的龙袍是黄色，但是在罗马帝国王所穿的外袍通常都是紫色。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19章2节那里提到他们是如何羞辱主耶稣的，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到三节说，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为什么给他穿上紫袍呢？因为紫色的袍是王的外袍，以此来羞辱基督，所以这紫色的颜色预表着他的王权。那剩下一个蓝色呢？蓝色有属天的意义，表明着那代表着属天的上帝，而代表属天的职分，代表上帝说话的就是先知。所以我想把这三个颜色大概归纳起来，就相当于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大概就有这样的意义。而这一位先知、祭司、君王，就是那位义者，代替了我们这些罪人不义的，为我们赎罪。这也就是每一个物件用海狗皮所遮盖的意思。另外，约柜是与其他的物件遮盖有所不同，因为在约柜除了用海狗皮盖上之外，在海狗皮外面又加上了一层纯蓝色的毯子，而其他的都是用海狗皮盖上，没有在海狗皮外面再盖上别的颜色的毯子，唯独约柜是在海狗皮的外面又盖上了纯蓝色的毯子。这纯蓝色是不是就有属天的那一种颜色的象征？而这一个约柜被抬起之后，当他们行走在旷野的时候，是不是就显得非常的注目？诗人从遥远就可以看到，那就是约柜，神同在的象征。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之后，那你想一想，当他们在行军的时候，由利未支派将会幕以及会幕的各种物件按照神所吩咐所安排的秩序，当他们这样抬起会幕中的各种物件行军的时候，是不是就等于是向我们展示了所有侍奉上帝的人都应当这样带着敬畏的心高高举起基督，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并且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侍奉他、荣耀他。第二点，我们再来思想四章十八到二十节这里所说的话。四章十八到二十节说，你们不可将革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他们挨近执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抬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知死亡，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昨天我也特别强调了，在服侍会幕的事情上，也就是有关前四条诫命的礼仪律方面，是万万轻慢不得的。在十八节到二十节这里，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是有关圣物的事情，神是何等的严谨地吩咐他们。在四章十五节那里就有提到说，革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这些经文都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侍奉上帝应当带着敬畏上帝的心而侍奉上帝。正如诗篇第二篇十一节所说的，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我们侍奉上帝是一件喜乐的事，但是也应当存畏惧的心侍奉耶和华。在罗马书第一章的二十五节提到那些世人拜偶像，论到他们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而我们看到，既然利未支派的人神拣选他们前来服侍会幕，昨天我也特别提到说，这一方面应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过去都是敬拜侍奉偶像的，而我们如今既然蒙神拣选，把我们迁到了神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就应当敬拜上帝，也应当侍奉上帝。这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属神的儿女， 都应当带着敬畏上帝的心来侍奉上帝。为什么要带着敬畏的心呢？因为希伯来书12章29节说的，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在颁布律法的时候就是显出了他何等的威严。然后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带着那种恐惧的心，而应该知道上帝如此在雷轰闪电中颁布律法，在烈火中赐下律法，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敬畏他。就像父母和儿女一样，如果儿女对父母没有敬畏的心，即使有爱而没有敬畏，那就跟父母之间没大没小。做儿子的不能动不动就拍着父亲的肩膀，如同对哥们说话一样，这样虽然也显出了那一种亲密的关系，但却显不出敬畏来。因此我们和神之间不仅仅有亲密的关系，也应当有敬畏的心，所以带着敬畏的心侍奉他是更重要的。你看一看，连那拜偶像的人，他们都是以敬畏的心在敬拜偶像、侍奉偶像，更何况我们来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呢？在新约《使徒行传》5章就记载了亚纳尼亚和撒菲拉那一对夫妻，因为新约教会，尤其是初期教会刚刚建立的耶路撒冷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凡物公用，各家各户都有卖了田产和房屋的举动，把他们所卖的价银拿出来奉献，为了帮助教会中那些缺乏的人。如果你向神许愿，或者在大众面前公开的宣称自己卖了房屋、卖了田产，是为了奉献，帮助教会中有需要的人，实际上奉献是甘心乐意的，你不奉献也没有人到你家里去抢。可是亚纳尼亚和撒菲拉这一对夫妻呢，他们既然宣称说是要奉献，可是当他们卖了田产之后啊，就拿出很少一部分来奉献，把其余的都藏了。所以在《使徒行传》5章3到5节，彼得就对亚纳尼亚这样说，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纳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从圣经旧约到新约，给我们看到神是轻慢不得的，尤其是在跟前四条诫命有关的事情上，即便是看上去很轻微的事情，都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7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当上帝吩咐立位支派的人如此的服侍上帝，并且由前面的像亚伦的儿子被击杀的这样的见解，就是立位支派全体的人就有了敬畏上帝的心，并且顺服上帝的安排。你安排我们抬什么，我们就抬什么，并不为自己所抬的是约柜还是院围，并不因此做任何的争论和不满，也不因为在行军时走在前面和排在后面有所怨言，他们完全的是接受顺从上帝的安排。在他们敬拜上帝的事情上存着畏惧侍奉耶和华的心来服侍他的教会，也盼望着民数记的4章能够激励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所有的工作上，都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样的心，又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的心，好让我们成为一个顺从他的人。因为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清楚地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供养的挚友。愿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甘心乐意顺从他的心。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照亮我们的心，也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警戒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带着敬畏你的心来侍奉你，带着敬畏你的心在基督里过荣耀你、感谢你的生活。我们愿意把我们余生的年日献在你的手中，也把我们在今世活着，不论在教会内还是在世上所做的所有的工作，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你的圣灵以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所做的一切，圣化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论我们做什么，都让我们带着敬畏你的心来侍奉你，在各个领域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民数记第5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